2014年，用一啲标准衡量，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，比好多人预测的更加要早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毅表示，在中国，好多人将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前景视为一个负担。他说
China is not so eager to be the so-called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. And even number two is happening so quickly, China not prepared for that. Because financial crisis,
王义毅说，中国不急于成为第一或者第二，甚至第二都来得太快。中国领导人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，中国成为第二需要很长时间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四年前，中国就超过日本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这个亦是中日关系变得这么差的原因。北京不单止和日本的关系恶化，中国一座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出现在越南附近海域，激发越南的反应，同时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持续紧张，北京坚称拥有菲律宾附近海域的主权。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表示，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增长，这些问题将使到中国面临复杂的挑战。他说，
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又是一个发达国家，中国又是一个穷国，又是一个富国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，又是一个强国，中国又是
贾庆国说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亦是一个发达国家，中国是一个穷国，亦是一个富国，中国是一个弱国，亦是一个强国，中国是一个普通国家，亦是一个超级大国。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对中国的利益有影响。今年当很多国家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时，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熟络，而同时中国积极与亚太邻国和更多国家发展关系。中国派遣更多部队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任务，近2000人被派往中国公司有着重大石油利益的南苏丹。中国还增加了用于对抗致命伊波拉病毒的捐款。华盛顿和北京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。中国海军今年首次参加了与美国海军的联合军演。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高志海说，
I think it is time for China to come up with new ideas, new paradigms, new way of approaching many of these.
高志海表示，他认为现在中国应当拿出新思路、新模式，应对大家讨论的这些外交新挑战的新途径。他认为习近平做的正是这些。他正在改变着中国为自己在世界定位的方式，通过外交途径应对面临的很多挑战。中国适应他在世界不断提高的地位之际，亦越来越多的被看作是世界下一个超级大国。但是这个对中国领导人来讲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。习近平在国外推动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，他在国内巩固权力的努力越来越令人担心。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月说，习近平咁迅速的崛起意味着危险，特别是当他涉及人权和压制不同政见的时候。奥巴马说，习近平利用中国民族主义令他的邻国担忧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。